圣经啊，时常用老鹰来形容一些的情境，如鹰什么展翅上腾，对不对？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但是你可知道，老鹰也有不同的特性。有些老鹰呢，它的体型不大，它们喜欢寻找新鲜的猎物，它们会在上空优雅地盘旋，然后预备体力，等候那个猎物出现。当机会来临，他们就全力冲刺，直达目标。他们被称为猎鹰。还有另外一种老鹰，体型很巨大，他们不喜欢新鲜猎物的，他们的眼里只有腐烂的肉，那个是他们所寻找的东西。他们以过去为生，虽然看起来很巨大，但是却只愿意用死去的东西来喂饱自己。他们叫做秃鹰。我在想啊，这两种老鹰似乎也代表着两种面对突破的态度。有些人像秃鹰，很习惯的被动停在过去，明明很有能力，但是他们喜欢过期的味道，不觉得说有必要突破跟改变。而有些人像猎鹰，是抓住机会的人，我相信你们都是的。在猎鹰翱翔在这个天空上面，充满活力，不断看向新的事物，去寻找那些没有探索过的地方，勇敢去冲刺跟突破。而也只有像猎鹰的人才能突破。突破从来不是被动的，突破的意思就是说要强行通过一些的障碍，所以突破必须是主动的。跟你旁边的讲，突破要主动。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现在的信仰的状态，你觉得很平淡，好像没有改变，没有突破，你需要主动突破，不要被动地等待改变。如果你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些人可能下班想要到回家，哇，这个血压就开始升高了啊，或者是生活的艰难超过你的承受能力，你想要放弃，你绝对不能被动地去接受现实的，你要主动突破。当然你会想说，我也想突破啊，但力量不足怎么办？的确哦，有很多的情况我们需要领受更高更大从天上来的能力，才能够帮助我们突破所面临的困难。那么怎么样去领受那份能力？我相信耶稣希望我们做三件事情。我们从圣经来寻找答案。在马太福音20:29-30，这边说，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哦，这他是耶稣。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这里所发生的事件是耶稣侍奉的尾声，他准备要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之前，他经过了耶利哥这个城市。圣经记载有许多人跟随他。我在想，这些混杂的人啊，可能有不同跟随耶稣的原因，对不对？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吃，因为也许他们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想再吃一次啊。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寻求弥赛亚的统治。有些人跟着耶稣，他们是想要看到神迹啊，我们说是吃瓜群众，看看热闹啊。那么在这一大群人当中，有两个人没有跟随主，因为他们是瞎子。这两个瞎子呢，就坐在耶利哥城外的路旁边，他们可以闻到空气当中那个尘土的味道，他们可以感受到照在他们脸颊上面的阳光，他们可以听见人群经过的时候成千上万双脚那个摩擦的声音。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一条生命和及时新闻。马太福音20:30说，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他们听到耶稣经过耶利哥，而且正经过他们前面。 我想他们没有时间问说，哎，谁跟耶稣在一起？他们没有时间问说耶稣穿什么衣服、什么样子，反正他们也看不见嘛。但一瞬间，我相信他们想起来耶稣是谁了。他们一定听说过耶稣把水变成酒，他们一定听说过耶稣让哑巴重新说话，他们一定听说过耶稣让大麻风得到痊愈，他们一定听说过耶稣使瞎子重见光明。所以一瞬间，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彼此，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耶稣，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突破。虽然他们充满限制，他们看不见，但是他们还有声音，而且他们能够大声说话。所以他们联合起来，把他们的需要带给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30节说，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如果你需要突破，第一件能做的事情，寻找伙伴同心呼求，寻找伙伴同心呼求。请留意说他们所讲的，他们不是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们是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个是一次共同的努力，这两个瞎子是一起呼喊的。弟兄姊妹啊，很多时候我们错过神的祝福啊，是因为我们不想跟别人有太多的联系啊。特别经过疫情之后呢，其实产生一些叫信仰的独行侠。我们会想说，一个人祷告也可以啊，一个人敬拜也可以啊，其实不是不可以啊。但耶稣是怎么应许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神的心意就是喜悦他的儿女一起来寻求，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敬拜，然后一起去承受祝福。跟你旁边的人讲，一起承受祝福吧，啊，一起承受祝福吧。所以当你邀请很多人一起为某件事情来祷告呼求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往往那一件事情才是你觉得真正重要的，不是吗？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你说，哎，没关系啦，我就自己慢慢祷告就好了啊，慢慢祷告，那么其实这一件事情往往也不是你觉得说，哦，那么急着要去解决的。慢慢祷告啦，啊，然后看看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可以成就嘛，啊。但如果是很急的事情啊，你发现就算再丢脸再难以启口，你一定会去拜托牧师了啊，拜托弟兄姐妹啊，然后拜托你认为说那些很靠谱的人 啊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帮忙。而神要的就是这种态度。神当然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也不是说他听不见，他不是重听的，但是神喜悦人一起用迫切的态度同心来向他呼喊。因为这个显明一个人最真实对主的热情跟需要。就像这两个瞎子，他们同心协力大声呼喊，所以他们经历突破。如果你需要突破，今天就找一些同伴一起向耶稣来呼求，永远不要独自一个人。在加拿大呢，曾经举办一次马力的比赛啊，有一匹马拉了9000磅，有另外一匹马拉了8000磅。考考你们数学，如果他们在一起可以拉多少磅？17000磅啊，数学不错啊。但他们发现，当两个强壮的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拉动30000磅。是他们单独能够拉动的3倍啊！而我绝对相信，神的子民一起祷告的力量要远超过单独祷告的力量，岂止3倍啊？30倍、300倍、30000倍？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说了，两三个人在一起，他就在当中嘛。 如果今天有耶稣在你的祷告小组当同工，你会觉得怎么样？能力强不强？这个不是个幻想，这个是实际耶稣的应许。如果今天你们两三个人祷告，他就在当中做你们的同工，你觉得那个力量会怎么样？很不一样的。如果你要突破，寻找属灵的伙伴同心来呼求，邀请耶稣来到你们的中间，邀请那个使无变有的神进入你们的祷告生活跟小组，这个是突破的开始。第二个，跨越障碍，提升渴望。跨越障碍，提升渴望。我希望你们知道，当你们想要突破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障碍的。周围的人可能会不高兴，但是不要让这些障碍阻止你。就像这两个瞎子，当他们一起呼喊耶稣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20章31节，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当这两个瞎子向耶稣呼喊，旁边的人就骂他们，要他们闭嘴啊，闭嘴。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很好奇了。我好奇的是，人群当中呢，绝对有很多人在谈论耶稣，对不对？绝对有很多人在谈论他，哇，耶稣行了种种神迹奇事，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呼喊耶稣。耶稣只听到了这两个瞎子呼喊的声音。我觉得不可思议耶，这么多人围绕着耶稣，却只有两个人真正想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这个让我想到，今天有许多人去教会敬拜、赞美、祷告、听到，但是内心却没有真正想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也许只有在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要什么，对不对？我们要病得医治，我们要事业突破瓶颈，我们要悖逆的儿女回转，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喊得比别人都大声啊。但是当你拥有神给你一切的丰盛祝福，一帆风顺，两全其美，三元及第，四面玲珑，五子登科，六畜兴旺，这个时候你还会想突破吗？你还会想说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吗？你还会迫切的想要呼喊耶稣的名字吗？有多少次你呼喊耶稣为你停下来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观察到，基督徒生命突破的最大障碍不是苦难的，而是安逸的，而是安逸的。就像围在耶稣身边的这一大群人，他们谈论耶稣，跟随耶稣，喜欢耶稣，赞美耶稣，但难道他们没有需要吗？不可能的，只是他们的没有，他们的需要还不足以让他们呼喊耶稣。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像这一群围绕耶稣的人群呢？好像在拥挤着耶稣啊，但没有任何的期待啊！啊，每周来敬拜神，听到想说啊，就这样了啊，好像已经设定好我每周日就是这样开始，就是这么结束，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我在说，突破最大的障碍不是苦难，而是安逸。安逸就是五个字：我不想改变，我不想改变。过去的成功、过去的经验、过去的方法、过去的荣耀足够了，就好像秃鹰在等着那个尸体腐烂，我不需要改变了，我不需要突破了，我留在过去就可以了，这个叫做安逸。但历史告诉我们说，不想改变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啊！你看有多少教会曾经挤满人，但是现在没有人啊。这个不是只发生在欧洲那些古老的大教堂而已啊，这个情况就发生在现代，就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社区里面。当然有时候我们一提到突破啊，弟兄姊妹就觉得很累啊，哦，这个牧师又要推什么了啊？是不是又来推教牧领袖学院的课程啊？啊，又要做这个做那个，很费力啊！但弟兄姊妹啊，其实突破 最首要的不是能力哦。我在说突破最首要的不是能力，突破最首要的是渴望。渴望，许多人他没有办法突破，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渴望。弟兄们啊，想想看你在追女朋友的时候啊，女朋友来跟电话，喂，亲爱的，早上明天早上7:30给我送早餐好吗？哇，你6:30就自动起床了，对不对？哦，不过送个早餐哦，你还要 settle 一下你的发型，抓抓头发哦，抹个发胶，还吹一下，对不对？哦，啊，吹得像刘德华一样哦，有没有？为什么？渴望是突破的动力嘛，对不对？早上7:30，我6:30起床都不是问题了。哦，听现在一听说，哎呀，下礼拜 renewal 啊，晚上7:30要祷告会来教会。这时候觉得哦，很难哦，很难突破哦。为什么？因为没有渴望嘛。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讲，下礼拜三我要来祷告会。啊，不是说你来祷告会，我来哦，我来哦。所以你要那个，姐妹们呢、啊，这个有没有收过情书啊？哦，男朋友写给你的情书啊，一收到很开心啊。反复阅读，对不对？正面反面一直看啊、观察，字字推敲啊、他这样写是什么意思啊？啊，是不是要向我求婚啊？啊，这个该怎么解释啊？我遇到他该说什么啊？啊，我说释经学的观察、解释、应用，全部都用上了。呵呵，但一想要读经，哎呀，读经啊，哦、瞬间读不懂啊，是吧？太难了啊！这个教牧领袖学院的人去读就好了。没有办法突破，为什么？没有渴望嘛。想想看，当你年轻的时候，对入爱河，是不是会经常的谈论你的心上人呢？会不会把朋友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跟你爱人所讲的话要联系起来？你想方设法要把你爱人的名字就插进那个跟别人对话的那个转折点里面去啊，秀出你们恩爱的照片，要闪瞎大家的眼睛，有没有？当然会这样嘛。那么我们对于突破的渴望，我们对于耶稣的渴望，不应该也是这样吗？弟兄姊妹，在你一天的谈话当中，有多少次谈论到耶稣呢？弟兄姊妹，只有渴望神的人才会遇见神。这两个瞎子，他们的渴望显而易见的，即使周围的人禁止他们、轻看他们、推开他们，但这两个人却越加大声呼喊，他们喊得更坚决、更绝望，他们不会让耶稣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大声呼喊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结果是什么？圣经说了5个字，哇，我太喜欢这5个字了。圣经在马太福音20:32说，耶稣就站住，耶稣就站住。他们巨大的渴望让耶稣就站住。弟兄姊妹，当耶稣路过的时候，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就要不顾一切的去渴望，去争取，他会为你站住。如果你想要阻止耶稣的脚步，让他停下来祝福我们，那么你就必须愿意更加大声向他呼喊。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的绝望，从冷漠当中挣脱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决心不让耶稣有任何的安静，直到耶稣以大能与我们相会。我很喜欢陶恕博士一个很美的祷告，他说，神啊，我已尝到你的恩惠，他既满足了我，又使我渴求更多。我痛苦地意识到我需要更多的恩典，我为自己缺乏渴望而羞愧。神啊，三位一体的神啊，我想要你，我渴望你充满我的渴望，我渴望你让我更加渴求，我渴求你让我更加 渴求。弟兄姊妹朋友们，当环境阻止我们，当安逸侵蚀了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对神不再渴望，我们要让圣灵来提升我们的渴望。不要容许冷淡发生，就像这两个瞎子，他们大声呼喊，耶稣就站住。然后他们迎来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马太福音20章32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我们先停在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人们跟耶稣相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当人们跟耶稣相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你想想看到耶稣在世上行走了33年，当时在地球上居住在加利利或耶路撒冷附近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与神同行，而在他生命最后3年所行的那个神迹，约翰说连书都写不下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何等的幸福啊！但弟兄姊妹留意听啊，我发现福音书最大的奥秘啊，并不是当时有多少人在那个时候被耶稣的手奇迹的触摸然后得到医治。我发现福音书最大的奥秘是有更多人竟然错过经历神的机会。神的儿子在地球上行走，等待触摸人的生命，但却有很多的人，他们遇见了耶稣，却错过耶稣为他们预备的一切。为什么那么多人遇见耶稣，但只有少数人得到他的帮助？我总结福音书找到一个原因，我发现那些能够经历耶稣的人，都是意识到自己需要、失败，而且愿意将自己的软弱暴露给耶稣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经历突破，这里是第三件事情：承认软弱，向主显露。承认软弱，向主显露。这两个瞎子很清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知道自己所处的状况，所以当耶稣问他们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已经有了答案。他们没有说，哎，请介绍我们这个史丹佛医院，这个最好眼科医生的名字，我的朋友很需要。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讲这需要的时候，我朋友刚好要这个，其实我要这个，对不对？没有的。他们愿意很诚实地暴露自己的问题，说在马太福音20章33节，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当他们愿意向主暴露自己需要医治，他们就得到医治。当一个人愿意向主揭露自己有罪，他们就得到宽恕。当人愿意向主显露自己是软弱跟缺乏信心的，他们就获得突破的力量。当耶稣行走在耶路撒冷跟加利利的路上，那些得到医治的都是那些坐在尘土飞扬路旁的那些人，是那些出来寻找他的那些人，是那一些急需得到他帮助的那些人，而且他们的共同处就是他们不怕别人知道。但是如果今天一个人对自己的状况隐瞒，待在家里面企图隐藏自己的病情，那他永远不会得到痊愈的。有哪一些人会错过神？就是那一些对神隐瞒自己状况的人。这让我想到说，这个失明其实有很多种，对不对？但比起身体失明更令人沮丧的是，一个视力非常好的人却拒绝承认自己有问题。古波斯人讲了一句话说，看不见的瞎子胜过看得见的瞎子。一个人可能拥有 2.0 的视力，但是对自己的软弱他视而不见，我们说这个叫灵魂的失明。要知道一个肉体失明的人，只要有人呢，哪怕是一条腊肠狗，他来引导他，他都很愿意，对不对？他欢喜快乐。但是灵魂失明的人，他总会觉得自己走的是对的路，而且会拒绝人 甚至拒绝神的引导。圣经说，这样的人被魔鬼弄瞎了心眼，他们中了魔鬼的谎言。弟兄姊妹请留意啊，魔鬼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制造两种谎言，让我们去隐瞒自己的软弱。第一个谎言是什么？第一个谎言就是魔鬼会告诉人说，只有你这么软弱啊，其他人都很刚强啊。这个是第一个谎言，魔鬼会让我们充满自卑，去想说为什么别人这么健康，为什么他那么受欢迎，婚姻美满，事业发达啊，这么属灵，但是我却如此的软弱。弟兄姊妹，这个是魔鬼的谎言。那就像是我常常听到夫妻吵架啊，那这个就说，你怎么不像隔壁的太太那么温柔啊，哦，你怎么不像隔壁的先生这么爱家呀，啊，或者是骂孩子，你怎么不像隔壁的孩子这么好啊。这个叫魔鬼的谎言，因为你只看到别人好的一面，但是他们的痛苦折磨软弱忧虑你没看见。今年暑假我回台湾了，我有机会去东部旅游，哇，台东很美的风景，对不对啊？但台湾暑假啊，你们也知道那个天气嘛，对啊，所以呢，你只想回到这个车子里面去吹冷气而已，对不对？但请问你到了景点要不要拍照啊？要嘛，要拍照。所以呢，这个一家子集合，集合，集合啊！啊，你就看到那个孩子的脸就是皱着脸，啊，又要拍照了，啊，快点，快点，快点，太热了啊！但是当这个导游啊，来来来，摆好位置啊！一二三，西瓜、啊。那怎么样呢？本来那个脸是这样，然后就就笑起来，对不对？所以现在，如果你看到我们的照片，你觉得说哇，那个地方真棒，一定很舒服。但其实热得要死。魔鬼的谎言呢，会让我们误以为说别人都很棒，都很坚强，都很属灵，他祷告头上都有冒光环出来的。啊，只有我很差劲啊！他会透过这种方式来打击我们，让我们嫉妒别人，没有办法尊荣别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自卑，会怨恨神，会隐瞒自己真实的状况，不愿意去求告他。但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我们每个人都很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直到现在，我已经侍奉20多年，直到现在，我每次讲道前，我都感觉自己快死了。所以今天第一堂我死了一次，第二堂又死了一次。你不是孤单的，连伟大的使徒保罗他就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啊。但是请记得他后面有讲啊，他说没关系啊，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感谢主，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魔鬼的第二个谎言恰好相反，就是别人都很差，我最棒，我最属灵，我最爱主，别人都很软弱，我最热心，别人都太懒惰了，这个叫做自以为意，对不对？看不见自己真实的光景，各种的挑剔，当然这个也是谎言，而这些谎言都会让我们错过上帝的恩典。所以回到我刚才所问的问题，当人们与耶稣相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三个结果，第一个叫抵挡耶稣，这是当时宗教领袖的反应，他们认为自己很完美的、他们爱他们的律法胜过爱过上帝，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都懂圣经，圣洁高贵聪明，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违反这些领袖所定的这些条规，他在安息日治病，他与罪人去接触，耶稣也揭露这些宗教领袖的虚伪跟罪恶，所以这些领袖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很反感耶稣啊，他们没有悔改，他们只是充满愤怒，当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想的只是想要杀死他。而第二种结果， 我说是与耶稣之交淡如水。这是很多普通群众的反应，他们观察，他们聆听，有些人觉得耶稣的教导不错，有些人觉得耶稣的教导太难了，他就离开了。有些的群众希望得到神的喂养，他们想要听到好的教导，想看神迹，但是他们不愿意让耶稣真正介入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生活。当耶稣要挑战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第三种，就是不放耶稣走，就是不放耶稣走。这两个瞎子所代表就是第三种结果，无论如何都要耶稣为他们停下，我就是不放耶稣走啊！很有趣的是哦，面对这样的人哦，我发现很有意思，就耶稣总是会用一些让他们反感的方式去介入他们的生活，很特别的，因为要挑战他们的信心。你知道吗？有些在这个医治瞎子的场合，耶稣会往他们脸上吐唾沫的。还有一次呢，在医治这个哑巴的这个场合里面呢，耶稣是吐了唾沫，然后抹在那个哑巴的舌头上面了。哇，如果疫情之后，我们就呀，可怎么这样子哦？所以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人有权对耶稣的做法提出抗议，这些人当然有权利啊，对不对？他们是弱势团体啊，他们转向耶稣去求助啊，但是耶稣怎么吐他们口水啊？相信我，你在任何的国家，你向别人吐口水都会被打一顿，对不对？但是神的行动往往是冒犯性的，神迹常常会以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方式出现的。但这些人被冒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你还记得迦南的妇人吗？耶稣称呼他是什么？狗啊。他觉得被冒犯了吗？并没有。因为那些最渴望得到耶稣的人并不在乎他怎么做，他们只是想要感受到他的触摸，哪怕是脸上沾了这个耶稣的口水，他们觉得这个都是祝福。他们的渴望胜过了一切羞辱跟拦阻。在第一波的灵恩运动当中，英国有个出名的医治布道家叫 Smith Wigglesworth， 他被神大大使用，但是他有一些的做法引起别人的反感。有一次呢，他在为这个患胃癌的人祷告，他一拳打在对方的肚子上面，别人看了，哇，这个是怎样，很震惊啊。但请问你，那个胃癌得到痊愈的人，他会不会反感？不会的。他们不在乎神使用谁，他们也不在乎神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只渴望经历神的触摸。弟兄姊妹，我再说，耶稣跟许多人相遇，但只有少数人得到他的能力。耶稣可以在一个地方行他的大能，但只有那些愿意真正向他显露自己软弱跟罪恶的人，才能经历到神迹。几个月以来，生命和许多的牧者同工弟兄姊妹邻里都有同样的感受，神已经预备好再次施行大能，但我有个担心，我担心有些人会错过神的大能，这个是我的担心。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拒绝向神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喜欢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但实际上我发现很多人的内心有一个巨大的空洞。但如果我们想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再次运行，我们需要向神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是瘸腿的，是有罪的。如果没有神的触摸，我们没有希望的。但如果我们的内心恢复那个想要遇见神的巨大渴望，我告诉你，你一定会遇见他，你一定会经历他。就像这两个瞎子所经历的，在马太福音20章34节，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这两个呼求耶稣的瞎子，耶稣为他们停下来， 圣经说耶稣摸了他们的眼睛，不是明天，不是明年，而是他们立刻就看见。这两个原本软弱残缺狼狈的瞎子，他们暴露自己的不堪在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恢复他们的容美。今天我希望有人知道，耶稣并没有改变的。为这两个瞎子带来视力的耶稣，恢复这两个瞎子容美的耶稣，今天也在我们中间。而今天，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么软弱，多么不堪，多么卑微，多么有罪，你都可以获得突破，你都可以获得医治，你都可以获得从天上来的怜悯。我真的相信神会再次在这里施行复兴的神迹。我绝对相信神已经预备好要回应那些一直呼喊他、渴求他的人的祷告，因为他们巨大的呼声，耶稣会为他们停下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呼求吧，让我们一起渴望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来做些什么吧。当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穿梭的时候，我们要尽力的拦住他。最后，根据福音书，其实福音书只记载一次，这个耶稣来到耶利哥的。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面，福音书的记载，只有几个人得到突破，包括这两个瞎子，还有一个税吏叫做撒该。这个应该让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啊，尽管耶稣愿意吸引全人类来归向他，但耶稣可能只路过某个人的生命一次而已。而正是这一次，你需要让他停留在你的生命里面，错过之后他可能就不再经过了。不要错过机会。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甚至你在教会很久，你一直在犹豫，不要再错过了，现在就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他要为你带来突破跟改变。而已经相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什么都有了，就呼求耶稣借着圣灵提升你对神的渴望，对灵魂的渴望。如果你什么都有了，你应该向天父祈求一件事情，而他一定会回应你，他一定会答应你，因为这个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你向天父祈求什么？你向天父祈求把你周围的认识的那一些失丧的灵魂赐给你。你为别人的灵魂向神大声呼求啊！如果神给你一个超能力，让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他还没有得救，他的头上有个大大的 L Lost 啊，这个会不会改变你的生活？我相信会的，对不对？当你看到，哎，你的家庭里面、你的职场、这个工作里面、学校，甚至你周围坐的弟兄姊妹，哎呀，他头上有个 L， 你会不会愿意为他大声向耶稣来呼喊呢？让耶稣停下来拯救他们，为失落的灵魂呼喊吧。因为也许耶稣只经过他们的生命一次。不要小看你能做的，不要限制自己，因为我们有位帮助我们突破的上帝。寻找属灵的伙伴，一起提升对主的渴望，向神显露我们的软弱跟需要，绝不放耶稣离开。大能的主会为你停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去思想我们自己在这过去的这一阵子当中，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最常谈论的是什么？我们谈论耶稣吗？我们热爱耶稣吗？我们渴求与神相遇，让他来触摸我们的生命吗？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呼求你， 我们真是需要你。但是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需要，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活在安逸的当中，我们觉得不改变也没有什么事情，这样也很好，但其实一点都不好。弟兄姊妹，我看到在我们当中很多人的内心存在着一些空洞，这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充满那个空洞，只有耶稣才能够充满那个空洞。但我们的神是慷慨的，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耶稣基督，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你会愿意为我们停下来，停下你的脚步，你要转向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要走到他们面前问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真是需要耶稣。弟兄姊妹，我们真是需要神不断地在我们生命当中提起那个渴慕，那个渴慕神的渴慕。如果你在长久时间你已经缺乏那渴慕，现在就祷告让神提升你的渴慕起来，让我们在每次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渴望与神相遇，在每次听到的时候我们都期待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大能的神，今天你就在我们当中，你要为我们施行启示。主，我们谢谢你。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我们来敬拜神，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全民同观万有，美德荣耀尊贵颂赞，我的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升
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同心来呼求，不要只是停留在你的默祷里面，开声出来祷告。如果今天你不祷告，以后 AI 都会帮你祷告。出来祷告，大声呼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就呼求，道 卫的子孙，主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主啊，可怜我吧！今天我相信，当我们呼喊的时候，今天主就要在你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需要的人，我相信主的医治、主的释放、主的恩典、主的怜悯要临到你们当中，但你要大声向他来呼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谢谢你，谢谢主，因为你就临在我们当中。主，你是大能的神，你是恩典的神，你是怜悯的神，你是有慈爱的神。虽然我们充满软弱，虽然我们充满无助，虽然我们充满没有力量，但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主，你会补足我们那个缺乏。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主，你都听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呼求。主，你听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呼求，主，你就为我们停下来，主，你就停在我们当中，你就施行你的神迹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何等恩典的主，你是恩典的主，谢谢主，谢谢主，主，我们举起我们的心。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邀请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的，耶稣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不要错过他，不要错过他。如果你的心里得到感动，不要拒绝这样的感动来接受耶稣，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感动何时才会出现，不要错过他。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你跟我做一个祷告，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复活让我有永生的应许。主啊，我何等软弱，我是有罪的人，我需要你拯救我进入到那永恒的国度里面去。现在我向你宣告，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你，绝不离开你。愿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将怜悯赐下，将恩典赐下，使我能够共享你天国的荣耀，恢复我生命的荣美。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刚才已经接受了耶稣做这个祷告，你要到门外招待桌，那同工会帮助你，告诉你该怎么样继续过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那如果在网络上面，你可以填写这个决志单。那我们今天晚上7:30有启程福音小组聚会，在网络上也欢迎啊，你刚接受耶稣的可以来参加。那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愿神赐福大家。